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安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宝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胡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美国纽约曼哈顿派克大道上的华尔道夫酒店富丽堂皇，这个由小联合国之称的老牌五星级酒店以接待世界各国的首脑而闻名。说起来，华尔道夫和中国颇有一番渊源。比如在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到美国出席一场联合国的会议，就下榻在这里。
邓小平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应邀出席美国代表团团长亨利基辛格博士举行的宴会。
根据纽约时报对当时的记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酒店套房里宴请了邓小平一行，双方还喝了不少茅台。从那以后，华尔道夫也是历任中国领导人到访下榻的选择。40年后，华尔道夫再次和中国产生了连接。2014年10月，在海外还算不上起眼的安邦保险集团用19.5亿美元收购了华尔道夫，创下了美国单一酒店交易的最高价格。而安邦的主人吴晓辉又恰恰被认为拥有极深的红色背景，一时间这条消息占据了全球财经新闻的头条。
希尔顿全球控股有限公司16号宣布，已经和中国安邦保险，
中国安邦保险同意以19.5亿美金来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安邦 buying the iconic hotel to China's Anbang Insurance Group in what is the largest transaction ever。
这一年开启了安邦和他的主人吴晓辉的高光时刻。在讨论跨境投资的场合，吴晓辉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就像我们安邦走出去，我们大概几百个人专门在海外这个筛选项目，我们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因为这几年搜索下来，最后碰到沃尔道夫，这就是如果你没去寻找，你永远没有机会。
不过实际上，大胃口的安邦可能并不像吴晓辉描述的那么谨慎。安邦吞入囊中的除了华尔道夫酒店，还包括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 Fideer 保险公司等等等等。在买下华尔道夫之后的1年半里，安邦在海外扫货已经花了接近160亿美元，稳坐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量前5的位置。另一边，在国内 A 股市场，安邦也是马不停蹄接连举牌，入主了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浮出水面的持仓股票总市值超过1000亿。在所有人看来，安邦无疑是一匹黑马，一匹太神秘、野心太大的黑马。而这些标签也正是他的主人吴晓辉的某种映射。
吴晓辉这个人吧，我从不同的场合见过他，也听到过业内不少熟悉他的人评论过他。总体来说，他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温州商人。
凌华威，财新周刊主编，他带领财新金融报道团队调查和记录了数年间安邦的崛起和归零。
他工作就说，据说是特别特别勤奋，然后基本上吃住都在那个安邦的那个大楼里，特别能言善道，也不择手段，然后性格呢可以说特别强悍，特别能杠杆各种资源，然后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巧取豪夺，是大家对他比较一致的一个评价。总体来说呢，吴晓辉确实利用了很多人，这些人呢帮他站了台，或者是帮他介绍了一些关系，或者是用个人的名头背他在外头这种虚张声势。
在安邦最冒尖的时候，市场上始终流传着吴晓辉与红色背景人士亲密往来的传言。 不过对资金、人脉、资源等等极强的杠杆能力，正是吴晓辉从一个做汽车租赁的温州商人转身成为金融巨鳄的关键。吴晓辉第一次展现出自己的过人本领是在2010年，当时安邦不过是一家成立6年的不起眼的保险公司，旗下的安邦财险总资产也只有250亿。不过正是这家不起眼的保险公司却把目标瞄准了一个资产是自己6倍以上的对象。2011年11月，安邦旗下的安邦财险用56亿买下成都农商行定向增发的35%的股份，一举成为最大股东。市场无不惊叹这桩蛇吞象的交易。
而2009年的时候，安邦只是一个成立不过5年的一个比较小的保险公司，保费资产加起来也就顶多只有几百亿。所以怎么看安邦来收购成都农商行，好像都是一件有点超出他的当时体量的一件事情啊。而且2011年的时候，银行股的估值是比较高的，就是你得拿净资产1倍半以上的价格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公司。但是呢，安邦呢就以不到一倍，就是净资产还不到一倍就拿下了这个公司。
安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件超出体量的事情，依靠的是权力的杠杆。据知情人士回忆，早在2009年9月，原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孙平把成都农商行原董事长傅作勇叫到了办公室。孙平是这么说的：成都农商行未来要做大做强，我们给你引进一家有重大背景的投资者。
农商行自己的团队呢是非常不欢迎这个安邦入主的，觉得安邦太小，而且也又不是做银行的。但是呢，成都市的有关领导呢就特别支持这个项目，还说吴晓辉说过，谁支持他，他就一个电话一个报告让他上台，然后谁阻碍了他，他就一个电话一个报告让这个人进去。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蹊跷的。然后原来成都农商行的那个董事长呢也是非常比较强悍的人，最后也是慑于这个吴晓辉营造的那种自己很有背景的这种氛围吧，最后还是认了，就是把成都农商行给了这个吴晓辉。然后这个资金来源也受到很大的怀疑，因为安邦发了35亿的次级债，让这个成都农商行认购了13亿，所以大家很怀疑他其实拿这个成都农商行的钱来买了成都农商行。
之后安邦接着利用成都农商行通过同业市场不断做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到了2014年底，成都农商行的总规模达到6300亿，比被安邦接手之时翻了3倍。得益于此，安邦并表后的总资产也轻松超过了万亿。为什么安邦要急于做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买买买的野心铺路。按照2010年时的监管条件，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股票合计不能超过总资产的20%。也就是说，安邦想做更多的投资，就必须扩大自己的资产。当然，即使是并表成都农商行，让资产规模膨胀了起来，这也只是合规的前提。安邦的下一步目的是把保险公司变成自己的廉价提款机。
这个呢，安邦的模式呢，包括他同期的很多这种民营保险公司呢，都是号称在学习巴菲特模式，就是一头用这个保险公司来融资，一头用于投资，但是呢，他们的经呢都念歪了。巴菲特所依赖的这个是财险公司，但这些安邦也好，还是其他的几类保险公司也好，它的主业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保险了。
而吴晓辉在用权力杠杆开道的同时，也等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就在安邦拿下成都农商行的一个月前，向俊波出任了保监会第三任主席。当时保险行业多年来管制严格，总资产不过6万亿。在这样的背景下，向俊波做出了一系列对保险行业松绑的重要决定。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昨天表示，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保监会将进一步放松保险资金运用管制，拓宽范围，
将对保险机构投资业务实施牌照化管理，进一步放宽险资的投资渠道。
资本大鳄们很快闻星而来，对他们来说，松绑就意味着机会。一个全面控制保险公司大量卖出理财性质的伪保险产品的机会。这么一来，保险公司在他们手下可以不仅仅是做保险生意，而是变成半个银行，成为廉价的融资途径。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向俊波在任时，保监会放开有利于民营险企的不少政策，和一些资本大佬各种当时的渗透不无关系。在当时，吴晓辉就是这样一个在保监会能推门就进，自称从主席到保安通通认识的特殊人物。
比如说保监会的那个跑审批的事儿，本来应该可以是下面的经理去拿的，他都是自己去保监会，然后到保监会也都是推门就进，只要他要办什么事儿，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然后也让当时的一些监管官员还觉得挺感动的，认为国有的或者大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是很难见到的，但这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却姿态的这么低，所以对他印象好，之前还一直都特别好。安邦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影响监管官员啊，比如说承诺我去帮你跑一些政治关系啊，然后你可以升官升得更快啊。
成为保监会熟人的吴晓辉的确立竿见影地为安邦谋得了不少特殊福利，用业内曾经的说法，就是安邦有那种能力可以推着监管往前走。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安邦在理财性质的伪保险产品上拥有的特权。原本在早年，保监会收紧了投资型的财产险产品审批，相关产品几乎全部下线，不过安邦财险却能一直相安无事地进行销售。再比如在2010年，保监会还特批了安邦财险首发非寿险投资型产品，之后还多次批准安邦这类产品的延期销售。到了2016年底，安邦财险这类产品规模达到5400多亿。
安邦在出事前呢，他通过搞定几家大行帮他发这种理财性质的伪保险产品的方式来融资，其实他的本质就是通过腐败大行的一些渠道，然后借用大行的信用，用比较低的价格从老百姓手里融资，然后拿这些投资产品呢再用于他的境外投资或者收购其他的产品，这是他比较大的一个路径吧。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吴晓辉的计划顺利进行着，一路俘获权力、监管、银行，安邦成为了资产规模上的巨人，也拥有了从银保渠道获得的大量杠杆资金。但此时的安邦为了实现自己下一步的野心，仍然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增加资本金。于是在2014年，安邦有了那次超过保险行业老大令业界震惊的499亿巨额增资，也有了为实现这次增资而设计出来层层叠叠眼花缭乱的股权结构，当然也就有了财新后来那篇穿透安邦魔术。下一集的节目里，我们会逐一解答这些疑问，安邦的命门也将随之暴露。短短两年之间，曾经的并购明星安邦的命运也将迎来大逆转。